有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我哋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嚟紧嘅天下事嘅节目内容。我系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系宇轩，大家好。
今日题目系你嘅手机个人资料正在被交易。听到呢度咧，系咪觉得好诧异啊？我嘅手提电话，我嘅手机，手机里边全部都系我私人嘅资料，被交易紧，即系俾人哋用紧。咁啊，即系等于我开大洞门俾贼入咗屋，佢喺度搜刮紧我间屋，冇乜分别。但系而家嘅系手提电话，手提电话里边有嘅资料多不胜数啊！无论系每日嘅交易啊，我自己影嘅私人嘅相片啊，打过边个电话啊，信息啊，甚至乎上载过咩影片、图片，包括埋翻工你可能要用到嘅倾嘅资料，无论系喺边个平台定系用电邮。基本上大家都离唔开用手机嚟做所有嘅活动同交易同工作。你话俾我听，而家我嘅手提电话里边嘅资料被交易紧，咁即系等于大开中门俾人哋使用紧，或者俾人哋盗用紧，甚至乎俾人侦测紧。
冇错系啊，但系咧都系经你同意嘅、哦。冇错系经你同意嘅，你明明白白，你签咗约嘅，你同意嘅。当你每下载一个 app APP 嘅时候咧。或第三方啊，可以攞你嘅资料，可以攞你嘅定位，知道晒你嘅资料。但系你揿咗同意而被使用嘅，因为系经你同意，对方先至可以名正言顺攞你嘅资料。
你头先讲嘅都系冇错嘅。而家嘅基本喺电话上面用嘅软件，我哋讲嘅 A P P 喺下载嘅时候，无论你系去 Play Store。Google Play、Android 又好 ，Apple 又好，总之你去嗰个平台去下载嘅平台嘅时候，佢都会列咗出嚟，佢有机会使用你啲乜嘢资料噶，有机会分享你啲咩资料，无论佢系攞嚟做数据分析定系爱嚟做分享，你一定要同意咗咧，佢先至可以下载嘅。有时真系冇得拣，基本上大部分嘅软件咧。都有一啲细嘅项咧，系根本唔符合你真正嘅私隐，亦都系迫于无奈夹硬要用，咁咧就下载咗落嚟。咁系咪就系等同我嘅嘢就即刻被交易咧？嗱，其实咧，如果系咁讲咧，一个电话里边咁多个 A P P app， 即系简单啲讲，咁多个 A P P app 背后嗰个系统又点样喺度影响紧我哋咧？呢个真系听落去咧都系令人毛骨悚然噶。
根据大纪元。12月3日的报道，咁佢有篇系咁写嘅。你嘅智能手机咧，你每日都用于上网啦，你嘅日程嘅安排啦，同埋你管理你日常生活嘅平台，往往咧都留存住一啲惊人数量嘅个人数据嘅。而其中好多嘅数据咧，每日都被用于买卖。我哋嘅手机咧，同埋安装嘅应用程式咧，都依赖于数据库嘅。广告信息，而广告商以及任何人呢都可以购买呢啲信息嘅。当中最易获取嘅呢就係、是、你嘅即时定位信息啦。前苹果产品经理乔威尔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唔单单係你嘅定位信息，同你喺一起嘅人，包括你同边个喺屋企啦，同你一起工作嘅人啦，同你去健身室嘅人。还有同你有相同爱好来往的人，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很轻松被分析解构，并被绘制成你的生活图景。威尔解释说，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不单单可以从手机中即时定位获取，也都可通过我们的手机查看的内容。包括我哋访问嘅网站啊，以及下载嘅应用程式加以辨别，个人嘅资料可以透过 cookies、数位传真、第一方同埋第三方追踪等方式被获取并出售。咁你又有啲乜嘢可以采取同埋应对嘅措施呢？
咁我哋又嚟睇下我哋个人嘅数据系点样被追踪。在访问网站和下载应用程式时， 用户的不同信息会被采集，包括他所在的地方，他交流的对象，他购买买东西的信息，搜寻一切的资料记录，以及他个人的兴趣、喜好、偏爱等等。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介绍，很多公司这样做是为了留存用户的喜好和相关信息，以此根据用户倾向呈现特定广告和搜索的结果。网站亦都会留存用户访问数据，以显示个性化内容，例如当地的天气情况或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事件和主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就说，这些网站会根据用户所浏览过的页面、所停留过的时间，以及访问网站时所用的设备，来到记录分析用户的数据。根据德国同意管理平台的说法，有一些公司甚至会通过暗网数据泄露来到获取用户的信息。当用户访问的网站追踪用户活动的时候，这些就被称为第一方的追踪。而当该网站允许其他公司进行追踪的时候，这些就会被称为第三方的追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还说，使用第三方追踪的公司能够监控用户在大部分网站上面的活动，从而让广告商根据用户偏好和浏览记录投放定向的广告。例如用户在访问跑步、健身相关的网站之后，随后他就会看到跑鞋的广告。威尔解释，广告商进而将收集的信息进行拼接，用户去了哪里以及他们通常在手机上面会做些什么。即使应用程式没有被使用，它仍然会不断将信息传送给数据采集者，而后者就会将信息卖给数据的经理人。当用户使用该应用程式时，它亦都在这里出售着它用户的定位信息。即使用户先前已经选定了不提供定位，但是它们仍然会通过指纹识别 fingerprinting 这个技术来到尝试获取用户当前的位置。这个也是威尔补充这样说的。究竟我们的数据是怎样被买卖了的呢？用户的身份私隐和保护公司 IDX 就表示，我们要确认自己的数据是不是出现在在线交易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 Google 来搜索下自己的名字，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网站出现自己的年龄、地址、电话号码、房产状况、税务记录、出庭记录、投票记录，甚至乎宗教信仰等等的情况。这些网站就被称为数据经理人。在目前有几百间这些的数据经理人的公司正在营运中，他们会在网上尽可能地搜集用户的个人数据，并随后将这些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和其他的公司。 IDX 公司表示，这个过程不仅仅完全合法，而且数据经理人还会通过自动的软件，他从信用的机构、税务的记录、法庭的记录、电信公司、社交媒体的平台、私家车管理局 DMV 以及其他公共领域来到挖掘用户的信息。德国同意管理平台 UserCentrics 就表示，数据经理人还经常对数据进行各种整合、强化、分析和重新去包装。此外，数据的购买者不单单是广告商，定制的用户档案和信息有时还会被出售给执法的机构。其他购买的个人数据还包括雇主和招聘的人员、网络安全和反欺诈公司、医疗和制药的企业、银行和金融的机构、保险公司、房地产、零售企业、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和政治竞选的团队。威尔就这样表示了，如果政府 或者任何人想要查明，譬如话，嘿，俾我睇下去依一个教派或者教堂嘅人有边啲人，又或者系俾我睇下去买枪支铺头嘅人嘅资料，呢啲都系好容易马上就即刻可以攞得到同埋做得到噶。话听到呢度咧，系咪觉得真系毛骨悚然，同埋咧真系好唔安全啦？原来我哋嘅所有嘅数据咧，都一路咁样俾人哋喺度买卖，同埋俾人哋摆上台，一路就系被盯住晒啦。无论系私人嘅定系公营嘅，无论系咩嘅行业，基本上都喺度被搜掠一空。嗱，听到呢度，我哋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今天题目是你的手机个人资料正在被交易。当你知道你手机里面的资料被人家交易买卖 trading，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有多种方法可以保护你的在线的个人资料。若果你发现自己的一些数据已经被数据经理人掌握了，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跟那个数据经理人要求删除你的信息。然而德国同意管理平台 UserCentrics 就表示，这一个过程会涉及填写很多的表格，同时还有身份的验证和电子邮件发送等等，因此这个会消耗和耗费很多时间。此外，亦都有专门的个人数据删除服务，不过通常都是要给一笔的费用。该服务可以代你去启动删除的流程。一些服务会针对特定类型的网站和服务，而另外一些就会声称能够从几十间数据经理人那里将个人资料去删除。很多这类的服务都需要订阅的，因为他们会定期监控数据经理人，并适时地发送信息删除请求。你亦都可以采取预防的措施，就是从一开始就避免你的信息落入了去这些数据经理人手里面。无论你是使用网页的浏览器，定是你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些平台 platform， 你都可以移除和限制它对你网络活动的追踪，即是 tracking。使用苹果和使用 Android 的手机的应用程式的时候都可以这样操作的。同时当新的安装应用程式请求追踪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拒绝它。你还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VPN 浏览互联网，或者使用注重私隐并不带有追踪的搜索引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还建议定期去清除电脑上面的 cookies、 浏览历史和搜索记录，你都防止出现根据在线活动而投放的定向广告。你亦都可以调整浏览器的私隐设备设置，你都防止网站追踪你的上网轨迹和定位信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还指出，不同的浏览器所提供的选项都会有不同的。有一些浏览器可以提供私人浏览或者隐身模式，当你关闭浏览窗口之后，就会自动删除浏览的历史和 cookies。 有些手机同样允许用户选择退出这些自操作系统制造商的过化性广告，这些通常可以在私隐的设置里面的广告选项里面找到的。 FTC 还表示，用户还可以使用广告拦截器来阻止某些广告在浏览界面上面显示。有一些广告拦截器甚至能够预防用户的数据被追踪。关于个人数据的资料被交易和盗用，我们先分享到这里。 我哋嚟紧嘅时间会同大家转一转话题，因为仲有大概超过两个星期就系迎接2026年啦，2025年就将成为过去，所以余下嘅时间我哋又嚟同大家讲一讲命理师点样睇嚟紧准备步入嘅2026年。
2026年咧就譬如称为赤马红羊劫，有命理师警告啊，历史记载咧，每逢赤马红羊劫咧，往往都伴随动乱、战争或者系政局剧变，而明年社会上咧可能会出现六大状况。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11月28日，台湾命理师沈荣喺 Facebook 发文表示，明年2026年系丙午赤马年，丙午嘅五行属火，火上加火，象征强烈嘅火势相叠，加上隶属每60年出现一次嘅赤马红羊劫，史料记载好多嘅动乱、战争，甚至政局嘅大变动，都啱啱喺发生喺赤马红羊。赤马红羊之年，丙午年啦，丁未年，使得台海战争、中国政权变动等嘅呢啲议题燃烧，引起好多嘅民众集体嘅焦虑。沈荣形容啊，2026年为平稳爆发提升年，就系好嘅、坏嘅事情可能好迅速咁提升，形成一种加速累积、强化结果嘅能量场。例如财务、事业、健康等方各方面都可能出现突发或累积嘅变化。沈荣总结了2026年最明显的六大爆发性提升的现象。
那六大的爆发现象包括：第一点， AI 将大举入侵自媒体，因为 AI 内容生成速度变得快，成本又低，对很多依赖的团队拍摄大制作的 YouTuber 都受到冲击。第二，店面和商办的空租率会提高。2026年企业将会偏于更加小的规模和高效率的运作，很多公司都开始缩编，减少固定成本，所以商办、街铺、街边店、百货、柜位等等的空租率会空前，尤其是租金高、坪数大的店面受创会最大，仅仅剩下餐饮业、医美型的产业还会有稳定的需求。第三项就是新节俭主义会开始盛行，大众消费会着重于 CP 值，每一分钱都花在和洗在刀口上，大家会变得更精打细算，假日、周末旅行倾向于行街、踩青的活动，不住宿、不洗钱，单单看风景，进行穷游的盛行，吃饭都会精挑细选，拣促销优惠，所以形成了新节俭主义出现，以及会变成主流。第四点是线上的课程会遍地开花，尤其是新心灵方面的课程， AI 降低了教学的成本，人人都可以开班，2026年线上课程会进入了全民开课时代。另一方面，大众对新心灵方面的课程也都兴趣提高了。第五点就是劳力工作薪水提升，因为 AI 会取代了很多的行业，相反反观有些不被取代的，例如一些劳动力的工作，例如土木工程、水电工、建筑工人、服务员、照顾者，这些就是 AI 取代不了的，他们的薪水也都会再提高。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低风险投资会成为了热门。在全球经济动荡、不稳定性提高的背景下，大众更重视稳定的投资方式，因此相对于低风险、长期稳健的定期定额和黄金会成为2026年的热门选择。沈荣最后提醒民众不需要过度恐惧和焦虑2026年，毕竟2026年都是好坏参半，又有机遇亦都有挑战，趁现在检视一下长期忽略的问题，排除障碍，所以才能够在提升年避免拖累运程，成为了绊脚石，要把握契机去迎接好运到来。另外，网红也都是英国的预言家帕克，他就展望未来3年的时候 讲过2026年之后，人将会看到世界上开始发生一些非常之积极的事。不过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人民还要走一条崎岖的路啊。关于2026年的运程和未来的预言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的内容都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网站，包括大纪元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 拜拜。
Thank you.